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愿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专论释堂中的中医部分。讲中医部分的时候，昨天已经讲了，按照这个中观应称牌的观点来讲，人和相的所缘都不存在的。如果一切所缘不存在的话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法都不承认，也就是做这样的这种见机抉择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呢都不承认，这就是我们这个中观应称牌的究竟观点。那么今天进一步的就讲下去，在这一个问题上，对于有无等任何方面的立种，无需分开二谛，即可予以驳倒。中观应称牌它自种的这种建立，就是一切成人呢，就是全部这个积聚啊，就是全部积聚。那么所谓这样的这个成人，我们要讲的时候呢，应该清楚，他真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人和不成人呢，因为一切万法如果是存在有一种自性啊，或者是存在有一种参生啊、无参生啊等等，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中观论师抉择真见的时候也可以称人。但是正因为没有这个真实的体相，没有真实的体相的话呢，所以我们这个没办法称人。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没有偷过任何东西的话呢，就是那么别人怎么样跟你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你就没有什么可承认的，因为你自己清清白白的，就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做过任何这个坏事，就这样的话怎么样也是没有什么可承认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中观应称牌呢，就是为什么经常就是一讲到中观的时候呢，就是又没有承认啊，就又没有承认的这个话题呢，尤其是学过一点临明和学过一点中观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辩论场所当中是还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是有些地方呢佛教不是很信神的，或者呢就是对这个佛教呢没有什么这个系统的文史的这种传统，那么这些场合当中的话呢，他真理的所谓的承认与否啊，这些问题呢就是可能至此不提。这原因呢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没有这个依理抉择的这种纵观正见，没有依理抉择的纵观正见的话呢，那么在这种场合当中的话呢，纵观的这种有无承认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抉择正见的这种是否存在的问题呢，就没有什么这个可谈的。所以说呢，我们有些呢就是也可能就是认为是这是为什么经常一讲纵观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承认呢，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要抉择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在这个问题的这个本相上，或者是我们要抉择一种法的时候呢，到底在这个法的本来面目上是存不存在一种法。如果存在的话呢，当然我们语言上也是不得不承认就是存在的这个法，然后我们这个心里呢就是也不得不承认，但是呢真正在这个法的本相上是没有这个存在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上也没办法承认的，心里也没办法承认的。所以呢中观应称牌最后呢就是非常契合什么，就是纵观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这个教义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真正的这个教义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但很多人呢就是不太这个清楚的，就是原因记在这里。所以我们呢所谓的这个纵观有无承认呢，就是真正的一些这个辩论场所当中，或者是真正的一些依理抉择的场合当中的话呢，有他的这种这个观察，就是其他的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文史不太兴盛的一些地方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中观应无承认呢，很多人都是一无所知，就是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那么中观应称牌就是最后无有任何承认的这个问题上呢，凡是这个存在不存在，你任何方面的承诺啊、理种啊这些的话呢，就是根本不需要观察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分开来，就是一意不测，就是不需要分开，就是只要你这个抉择这个他的增减的时候呢，就是不用这个生意当中是不存在，世俗当中是存在，中观应称牌站在最后他究竟的立场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必要就是分开，就是分开而定呢，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必要。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定界包通论的第七个问题当中呢，就是中观这个有无承认吧，这个无体的本相上呢，就是什么的这个没有承认，就是那么我们要承认什么呢，就因为他的事物的本体上没有什么可承认的，没有什么可承认的话呢，我们要这个承认什么东西啊，就是从有关这方面来就是讲的这个非常清楚。 如果以耳底各自的人以意量来衡量的话，当然就是不加区分是无法进行破理的。如果我们反过来说，耳底各自的人以量来，就是在生意量和四俗量当中是，或者是用生意量来抉择，或者是用这个四俗量来抉择。那么这两个量呢，就是分开那个衡量的时候呢，那么不加这样的这个区分呢，就是无法这个进行破理的。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生意量来抉择的时候呢，你说是在生意当中是不成立的道理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也没办法这个抉择的。然后呢，如果你就四俗当中说是成立，四俗当中所成立的话呢，你也不叫这个区分的话，就没有办法成立的。就这就是中国自许培的观点，在就是参展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呢说是在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承诺的时候呢，就是你就不用分开而地，就是就直接就是破，就全部能破完的，就是全部破完的。但是你翻过来说是，如果这个二地分开的话呢，在这种两面前呢，那这个二地必须要分开，而且呢就是必须要加上区分，没有区分的话呢，没办法这个破折。这也是完全由于在此处事宜真实圣意二地双云的真实相观察你指作为真量来衡量的，就是它是什么缘故，不需要观察二地的真正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在后面讲的，就是它为什么是这样呢，觉得中观因尘派的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圣意地和四俗地二地呢，就是双云的这种事项，就是观察你指，也就是说这个观察圣意地和四俗地的这种智慧面前，根本不成你前面所讲的二地分开的这个道理，或者呢就是二地双云的立志作为这个正量来衡量的，这个作为衡量的话呢，那么在这个面前呢，一切的办法呢就不成你，就是它的这个体相，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这个区分开来的话呢，当然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成立的，有些时候呢就是不成立的，有两种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应该清楚，比如说中观因尘派的话呢，就像如众论第六地吧，就是第六地的时候呢真正是抉择正见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根本不惯待这个世间法啊，就实际上是怎么承认的话呢，他都不害怕啊，大家都应该这个清楚。前面说是什么这个依靠世间的话呢，世间的这个原则呢不是给你正量的。所以呢不管是世间当中是承认自身他身公身当当，就是怎么承认的话呢，他就不管这些事情，自身他身公身，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抉择为这个空性。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根本不观察这个生意地当中不存在的，世俗地当中存在，他根本不分这样的观察，就真正这个以如根本回定为主的这种抉择真见的时候呢，就是他不管，就是也不关待这个事件的这种这个见解，就是这是一种情况。然后这个原因呢，就是他这里也是在讲呢，就是如种论是，就是他这个如种论应该是如种论现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的那个藏文当中的说是那个如行论，但是我看那个应该是德格版本和还有那个青海民族出版社他们出的那个藏文版本上应该是如种论，就是一次性的应该是这个如种论。因为如种论当中呢，自许派呢就是对于圣论是发态过，如果你这个二地不承认的话呢，那没有这个圣义地和世俗地，那你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抉择，这样的时候呢于圣人士呢就这一点是我承认的，就是没有这个圣义地和四俗地，也就是说没有二地呢，就这一点是我承认的。怎么承认呢，他就马上呢引用了这个校正，神义中无有二地，诸比丘此神义地乃为位也，也乃为这个什么无主之涅槃啊当当，就是后面有一些话吧，他就引用了这个佛经的校正，就是说这个在神义当中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圣义地和四俗地这两者也是不存在的。这不存在的原因什么呢，就是佛陀当时对这个比丘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是圣义地呢，就是那就是这个唯一地，就是也就是说是最真正的这个以真实的圣义地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四俗地呢，就是根本不存在。那么这些这个相同的校正的话呢，就是在陈其宝注论当中也是有的，就是在这个圣义当中的话呢，就是唯一的这个义地，然后从究竟的观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一地也是不成立的，只不过是你一切细论而已。因此说约称论舍，就是约称论舍当为什么是没有如此这个案例这个名言呢，就是他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是约称论舍在如众论当中自己的名言呢，就是没有这个随着唯识宗的观点来建立的原因，现在正在讲，就是因为他当时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心的本体啊，或者是不是心呢，当这些
概念呢就是一概否认，就是包括这个实践上所承认的这些呢就是也是一概这个不成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是完全是站在如根本回定的智慧面前，然后呢就是一一的破斥所有的这个办法。因此说月称论是一开始就作种抉择呢正是圣意，就是月称论是的话呢就是如根本回论和先居论这个为主的这些论点当中的话呢一开始的话呢比如说他对这个人和一个地宗的话呢因为因尘牌不共的这个弟子呢应该算是立根的，所以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直接破什么呢直接破一切万法的这个存在，就是所以一开始呢就是作种抉择生意地的啊，就是作种抉择呢正是这个生意地。那么他抉择的时候怎么样抉择呢，因而将缘起现现不灭的这一点作为观察对景，或者呢就是他是以真无生意地的方便，或者是真无生意地的途径啊，就是以这种方式就是途径作为别人主体而抉择大利喜得，就是月称论师就是这样呢破的。他怎么样破的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要抉择这个真正的生意地，那么抉择真正生意地的时候呢他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缘起现象就是不灭这一点呢就是作为这个辩论的主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是这个柱子，所谓的这个柱子的话呢就是它回经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因缘产生的有一种现象，然后月称论师呢就是把这个作为教典，就是这个作为辩论的主题，说是这个柱子呢就是它不会有自身，不会有共生，不会有他生，就是那么这个缘起现象呢也可以这样讲。或者的话呢这个缘起现象用其他的一个名词来解释的话呢就是这是这个真无这个生意地的一种梦，就是真无生意地的一种途径，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作为辩论的这个主题来这个进行抉择，就是它这样这个抉择以后呢最后呢就是抉择就是你一切系论的这种大空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月称论师呢就是他在这个真正抉择正见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缘起不灭的现象，就是这个所谓是这个教典，或者呢就是真无生意地的方便梦，就是这也是指的是明眼的这个缘起现象的这些法，或者是真无生意地的一种途径的这些法，就这些也是作为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现迹。也就是说这个世俗当中的话它不叫任何分别，凡是这个歪道这个所承认的生我的话呢它也是同样的，你们这个歪道所承认的生我呢这个自身他身共生都不成立，就是这样讲的。然后我们这个佛教内部所承认的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珠子瓶子啊，或者是山河大地啊，或者是自信依他机等等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它作为这个它的这个辩论的这个主题来，然后呢就是它所有的中观因尘派的不共的这些因呢就是就对在那个上面看看，就是它能不能这个看人。最后的话呢就是它把用中观这个因尘派的这些不共的因呢全部对在这个法的上面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就是这个法呢就像是用烟光呢就是照射到这个什么这个血团的时候呢，就是血团就是一下子马上这个化开，就是同样的道理，让中观因尘牌呢它不共的这些因呢就是全部对在这个缘起显现的这个法的上面，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没有任何承认的，最后呢就是抉择这个离喜的大空性，就是因此呢月称论师呢他在这个抉择这个空性的方法我们应该清楚，这是我们这个一切承认都不存在的道理的方式来，就是我们那个月称论师是这样这个抉择的。这样一来在后的时候对道果的一切案例无论自然以二两来衡量，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月称论师也是刚才这个如定为主的时候呢就是抉择一切万法是这样空性的，然后呢这个他在这个获得的时候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初定的这种这个见解吧，就是在这种面前的话呢对道果的一切案例就是这个五道师弟啊，就我们这个如种论当中前面呢就是讲了这个凡夫弟的这三个功德，然后呢就是讲这个菩萨的十种弟的一些这个获得的各种这个功德啊，就是都已经这个讲的比较这个清楚的，那么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五道师弟就是国外的各种比如说这个佛陀呢就是具有这个十八不共法，就是十种这个力等等等，就是这些这个国外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全部这样按理的话呢用这个二两来衡量，就是神一地当中根本不成立的，然后这个四素地当中的话呢就是它是完全是这个成立的，就是在如种论当中呢也是这样按理的，迷眼当中都不至于什么呢就是婆里的迷眼造成犯害，就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迷眼当中也是所有的婆里不存在这个最后呢就是不会这个导致什么这个明眼坏坏的这种后果啊，就是这种呢就像中观因尘牌跟中观秩序牌所发的这些泰国的话呢就是自己根本不会有的，因为他是已经分了那个如顶和初顶，也就是说分了真正真见抉择的时候和还有那个后得的这种这个时候，这两个阶段呢在定界宝藏论当中也是分得非常清楚的，这一点是唯一的我们这个牵引力嘛吧就是有一种这个观点上的一种这个特点吧，就是观点上的一种特点，其他的很多这个在这个汉传佛教 当中的几乎二谛这个分析方法就很少的，就是那么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呢，虽然有二谛的分法，但是呢，真正把这个这个如根本回定和，然后这个和的这个描绘这两个这个分析的这种方法呢，就是就唯一的全知无垢光存在，就摩诃仁波切不是在定界报道论里面也讲了，这就是这个比如说声闻缘觉这个真无法我的这个道理和下面这个和的和如定这个这样分析的这些呢，就是全知无垢光存在的这个三所事后生，就是他以这种来这个赞叹，就是原因就是这个无垢光存在，就是在这个如意宝藏论为主的这些宗观书当中呢，就是已经抉择了这些教言，就是所以别的一些宗派当中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没有的，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和学者吧，就是和学者呢，就是应该就是通达他们这个怎么样分的，就是这个原因应该搞清楚。也就是说，迷言中完全称人，缘起现显或缘起性，就是我们这个迷言当中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中观银尘派还是月乘人士祭天菩萨等等，就是谁的话呢，你二谛分开以后的这个迷言当中的话呢，所谓的这个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的缘起现显也可以承认的。然后这样的这个缘起现显的话呢，它这里从那个显现的角度来讲这个缘起现显，然后从那个这个缘起呢就聚合的角度来讲这个缘起性吧，就是这个缘起现显和缘起性呢，就是前面也是摩诃仁波切有那个就是专门这个有解释的，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不尽详细的观察，就是只是大概的，就是实践上呢，就是认为这个人们面前就无起的这些现象呢，就称之为是叫做这个缘起现象。所以中观银尘派也是在什么呢？这个在何德，也就是说明眼当中的话，完全可以承认缘起现象和缘起行。倘若以明眼量来分析缘起现象，则这部佛人以孙行是而指成理。然无法，以及呢离心是二者成理清净法的道理，不管是中观银尘派的哪一个论思啊，哪一个论思呢，就是倘若以迷眼量来这个进行抉择啊，就是我们这个昨天是中观空心为生意，这个显现为迷眼，就是那么这里呢应该是以这个显现为迷眼，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进行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以迷眼量来分析的时候呢，就是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缘起现象有了因缘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过一定是出现的，然后它的因已经灭的话呢，就是过一定会是这个灭尽的，这样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一定会是承认的，根本不会这个否认的，就是像这个它这里面也讲了，就是十二缘起吧，就是十二缘起的话呢，如果以这个孙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无明有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心啊事啊，就是和合呢，就是全部存在，一直到老死之间的这个孙行的十二缘起呢，就是存在的。如果孙行的十二缘起成立的话呢，那么轮回的各种然无法呢，就是也是这个一定会是这个存在的。如果反过来说，我们这个无明断了的话呢，就是然后这个事和性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一概就是全部都就是不存在，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实践当中的这个老死呢，就是也不会这个存在的。也就是说是离心的这种这个清净法，离心的这种清净的涅槃呢，就是也会这个成立的。这一点呢，我们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明眼当中吧，就是明眼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中观派呢，不像这个现在的有些人那样，所谓这个真无空性的话呢，什么这个三法也没有，恶法也没有，全部都就是一概这个否认。那么这个有的话呢，什么东西都不空，就并不是这样的。应该就这些问题呢，就是从这个真正的中观的真理上呢，一分为二的这个去就向下观察分析这个清楚。如果你没有这样分析的话呢，就是各种承认和不能承认的地方呢，就我们就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认清楚的。通过心行清净也，心行不清净依他起来，说明缘起恰恰是，就是所谓的这个缘起行呢，恰恰是为是总显得更为这个残忍客观，就是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刚才那个已经承认什么呢，就是承认这个清净的心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涅槃，然后不清净的心呢，就是这个获得的这个轮回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吧，这就是全部是我们这个大乘公认的这个依他起啊，依他起呢，真正他这个人清以后的话呢，就是后来的这个轮回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呢，就是不存在的。然后如果没有人清，就是把这个无明的这种现象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扩散的话呢，那这个轮回的现象呢，一直着不断的这个存在的。那么这一点呢，应该是只有在这个性上面就是安立，就是除了这个性以外的五清法上面根本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月乘论师也是虽然自 自己呢就是并没有做出我要这个承认一切万法为心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如种论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并没有这样承认的。但是呢实际上什么这个月称论师的话呢就也承认，就是一切万法的这种来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就是那么心呢就是被各种这个烦恼染污以后呢就是显现各种各样的轮回的不清净相，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依他机。然后呢如果这个心已经得以清净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涅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镜像，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迹象呢也能这个显现。这一点呢月称论师也是这样承认的。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唯识宗所提倡的观点。这样一来的话呢，通过这个月称论师在明言当中的这个一切万法唯心的道理呢简解来说，昨天不是说是这个明言当中成立唯识的观点呢组建而成立的，就是不是这个一下子就可以成立的。那么这里面也是说了，所谓的这个中观迎春派的这些观点的话呢，万法唯心呢就是简解可以成立的。但之前呢有些论点当中的确也是并没有这个这样说的，尤其是按照那个入中论的直接的这个字面上的意义来看的话呢，显现为心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月称论师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呢已经驳斥的特别这个清楚的，好像表面上看呢月称论师根本不可能承认什么呢，就承认这个万法唯心的这种观点一样，就是但实际上呢昨天我们这个所讲的南阳这个清辩论师也是在这种观报动论里面说是这个龙门菩萨也是承认这个明言当中的这种这个这个心为这个作者，然后这个神天论师也承认，月称论师也承认，然后他自己也这个承认，就是清辩论师他最后呢就是也是承认这个自己也是承认这个万法唯心的这个观点，说明呢最后将席位中观的时候呢应该这个月称论师也是承认万法唯心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万法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心以外就是根本是没有的，这个昨天也讲了，除了这个外道的话呢就是那就我们不说了，就是另有别论，除此以外的话呢就是凡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应该是说是这个一切轮回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无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刚才月称论师呢就并没有直接的说是万法唯心，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明言当中是一切清净的现象也是依靠心而产生的，一切不清净的现象呢依靠心而产生的，这一点呢就是应该是承认的。如果这一点承认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依他机。如果你承认这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依靠这个宗观的这种明言力呢就是进一步的已经开显出来了，进一步的就是开始呢就是唯识宗的最深奥的这个万法唯心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呢摩诃仁波切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他说这个这一点呢就是这个恰恰的只是把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呢就是显得更为湛然可观。然后这位大师的此论点中着眼点却主要放在了这个相识深义，就是那么这位大师精明论师他的这个中观专论为主的这些作品当中呢，他的主要的这个着眼点呢就是放在什么呢，就是相识这个深义。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直他就抉择这个相识深义，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弹弓的这种深义。他是怎么样抉择的呢？首先是分开二谛来建立各自真两素黑两的程序是存在的，就是他首先呢就是真义谛和四素谛分开，然后这个四素谛当中呢就是一切都是自相存在的，深义谛当中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一切万法是空性，就是弹弓，就是也就是说是建立一个弹弓，这就是深义两和四素两呢各自这个所成立的观点。那么这样的这个承认呢就是这个包括我们那个机密论师呢就是承认的。除了机密论师以外的像秩序派的一些智藏论师，智藏论师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宗观就是里面也已经承认了。清辩论师的话呢就是他有一个叫做涅真入，涅真入里面的话呢就是也已经这个承认了。所以像清辩论师啊、机密论师啊等等中观秩序派的这些大德的话呢，不管是他写的哪一个宗观当中，首先是抉择宗观秩序派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现呢就是抉择一个弹弓，就是然后明言当中的一切万法自相存在，就是他是这样这个称你的。最后也必然契入远离一切称人的神意当中，就是最后的话呢就不管是中观秩序派的哪一位这个大德吧，他呢就是将这个所谓的单孔呢就是也不承认，最后的话呢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样的这种神意当中，就是最后呢就是屈辱到这样，他的观点呢一直这个屈辱到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这个中观专论的话呢后面部分就是才非常这个明显的，我们这个全部基本上问思完了的时候呢 呢，才这个应该这个认清楚的。这两派相当也是一种这个尖门派和还有这个钝门派，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前面所讲的，一个是中国银尘派，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是钝门派，就是我们这个禅宗也有这个这个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这个顿悟者，就是然后呢就中观自虚派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尖门派，就是那么我们有些人呢不要认为是啊，那这样的话呢与陈伦师是可能这个顿悟派，就所以他的这个境界可能高一点。然后那个吉明伦师的话呢，就是他开创的就是是尖门派，这样的话呢他的可能境界低一点，并不能这样这个想就是他的这个也就是说他所觉得的这个宗派呢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只不过是他说话的对境，就是宗僧方面有一点的差别。比如说中国自虚派的这个宗僧的话呢，直接给他讲神异地的话呢，就是他就接受不了，就是所以说他的根基就是比较低一点就比较差一点。然后那个中国银僧派说话的这个宗僧的话呢，他的根基就是非常这个殊胜，你直接给他讲是什么就是不经过这个淡矿中国根本慧论里面的，就是首先就是第一个宗僧呢，就是不来不去的这个道理，给他讲的时候呢，他就能这个接受，而且呢就是他所有的自身他身空身那个无因身呢，就是全部抉择的时候呢，他就能这个接受，就是所以说呢从说话众生的根基上面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宗派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不应该说是这个宗派呢就是特别差，就是不能这样讲，因为呢所谓的这些宗派的话呢，这对宗僧有利，宗僧的这个成就有利的话呢，就是那个宗派是应该说是非常殊胜的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中观自虚派呢实际上是他这样这个开创了这样的派以后的话，那就是也有无量众生呢就是依靠他而获得这个成就的。中观银尘派的话呢，也有很多众生呢就是依靠他而这个成就的。这样的话呢，从度化众生的角度来讲呢，就是那个派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这个殊胜和不殊胜呢应该是这个利益众生和度化众生的角度来讲所以有些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也是真的具有这个三窍方便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他就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就如果一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三窍方便的话呢，即使说他这个功德很圆满的，但是呢利益众生方面的话呢也不是这个特别的这个殊胜，就是同样的道理，他的这个派呢就是不应该有什么这个高低之别，但是呢这个说话众生方面的话呢，就是众生的根基的确也有这个差别，应该说是银尘派这个说话众生呢就是是这个离根者，就像我们大圆满也是这样吧，密宗当中的这个大圆满或者是一般的一些这个密宗的根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圆满的这个根基的话呢，就是对上师啊对佛法呢一般的是就是基本上是不会升起那种这个邪见的，就直接呢就是看那个上师的所作所为，就是以这个佛而向，然后这个上师所开始的这些教言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以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个就是珍宝那样来对待，就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根基就是特别一定，然后呢就是他就成就的也是特别快的，就是所以说有些这个大圆满也是说话众生呢，就是应该对这个离根来讲的。那么我们这个作为的净土宗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相当于这个尖门派和这个钝门派，因而如果抓住了这一要点，就掌握了银尘派的究竟奥义。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要点的话呢，就是就知道是中观银尘派它究竟是什么样呢，究竟就是说这个前面所讲的那样，它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抉择一切万法为这个空性的内四边八系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就开始这个抉择。那么从这个要点如果我们抓到的话呢，就是那就完全的已经掌握了所谓的中观银尘派是到底是什么样呢，就不用这个天天磕磕生生都寻求词面上的一些这个意义吧，就是不用的，就是应该知道哦，所谓的中观银尘派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所谓的这个禅宗吧，就是禅宗的话呢它不依靠文字，就是依靠一种标识方法呢马上要证悟自己的这种性的本来面目的话呢，这也是他的一种奥义，他的一种这个特点。同样的道理，中观银尘派也是与陈伦师的说话众生呢应该是这种认知，所以我们如果通达了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完全掌握这个中观银尘派的究竟奥义。本论中也是诸法自性，随顺逆正道，成熟非真实，就是我们这个本论中也是最后抉择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讲的：一切万法的这种自性呢，就是也是随着这个立正道而这个抉择的，并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想想而已的。应该通过立正呢，就是让这个抉择，比如说获得这个本性是热的话呢，这是立正也可以成立的，贤良也可以成立的，这是这个非常符合这个道理的。最后的话呢，那么这个成熟非真实，现在我们所谓的 这个单孔的话呢，好像那个分别念什么，就是它那个前面有个那么这个呢就是称到这个分别念，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所谓的这个单孔呢，就实际上是世俗，就是并不是正式，就是所以他这一句话当中呢，就是中观秩序派暂时所承认的这个单孔呢，它是属于世俗的，就是成熟是这个属于世俗的，然后非正式就是它并不是是正式的这个究竟的圣义地，就是所以中观专论本论当中也是已经承认，就是但暂时的这个单孔呢，并不是是最究竟的观点。的意思与具德约之论师的依据完全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异口同声，就是所以说他这里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以前也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中观因正派呢，就是一开始所觉得的这个观点和中观秩序派的话呢，一开始是他觉得当空，但是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四边八系的这种这个观点呢，就是完全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异口同声的，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因此我们中观秩序派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应该依靠这个这种方式来将众生的根基呢，就是逐渐这个成熟比如说一般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这个成熟，对治烦恼的话呢，就是非常难以这个做到的事情，就是一个上师也是对众生的这个根基相合的这个法要传的话呢，就这个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叫这个难行地呢？就是这个第五地难行地的话呢，就是有时候这个解释他的这个地的次义的时候呢，也是说是这个有两种这个难行的，一个是众生的相续当中的烦恼很难以断除，就这个事情呢也很难行持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众生的这个相续要成熟，就是也就是说是真正要就是对他这个因机施法，就是这样的这种做事情呢也非常难以做到的。所以这个完全能做到这两点的话呢，只有第五地菩萨才能可以这个做到，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真理的话呢，就是也随着众生的这个根基不同呢，中观因正派就是更开始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这个大空性，然后这个秩序派的话呢，就一开始是这个单空，就是最后呢就是觉得为这个大空性，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别。就因此乃至在依法上常有分开二谛的执着之前呢，在他面前明言两称也，无时这两者是同等不毁颠覆，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只要在一个法上面呢，就是如果分开二谛，比如说我们拼子珠子等等这样的这个法上面呢，任何一个人就是只要你认为是这是神异谛当中是不存在的，世俗当中是存在的，就是这样这个二谛分开，在这种智慧面前，在这样的理智面前的话呢，你应该可以说是这个明言两称和还那个无时这两者呢，就是同等不毁颠覆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在这种这个量面前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明言当中的这个尘世也是存在的，量尘力也是是这个存在的，所以这个明言当中的这个量尘力，明言当中的量尘力的话呢，平时就是让做这个什么这个次功用税的这种作用，或者人呢就是由这个见之语的发相等等，就是这些量尘力呢也可以成立的。然后这个神意当中的，也就是说中观秩序派的神意当中的话呢，一切万法是无有是有，就是这也实际上是这个分别念的一种境界，就是这两个呢就是同等的不能这个颠覆的啊，就是有些这个宗派的认为呢，就是在神意当中呢就是无是的，世俗当中呢就是什么这个量成立的自相存在的，但这种说法呢就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全部是分别念的对境，全部是预言的这个对境，这样的话呢这两者都是同等的，应该这个可以说存在的啊，就无是也是我们这个心里面想象的一种分别念的影响而已。然后量成立的话呢，就是量成立也实际上是就是这个惑的本性是热的，碎的本性是这个是的，就是这些都是在这个一量这个面量的可以成立的法。所以呢一般这个量成立的话呢，就是在那个迪卢派和那个尼玛巴之间的一些辩论的这个教典，但是我们这里呢就是也不相信的分析，大概就是知道什么叫做量成立就已经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面量成和还有那个无始等这二字呢，就是是同等不毁颠覆，只有通过逆证秉烛分开执着二谛的对境，则进一步的远离细微的执着，方可以平等破除这二者。然后我们这个不管是中观因正派这个最刚开始的时候的抉择也好，或者是秩序派的最后的时候的这个抉择吧，只要通过以逆证呢，就是摒除什么呢？分开二谛的执着，就是生意地和世俗地这样分开的这样的这个执着的对境呢，就是全部就是破完了啊，就是全部都就是摒除完了。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进一步的远离了这个细微的这个执着。就昨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吗？随点这个瑞木呢，就是摩擦以后的话呢，最后这个他们两者也是不成立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里呢，就是一旦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立证智慧，尤其是没有学过中观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轮回的因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无明，然后这个无明呢，迷眼当中是轮回的因，神意当中是不存在，这些呢根本不知道。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呢，以前没有皈依佛门的时候，倒不要说这些，就是深深的众观见解，连这个所有的三宝，自己有前世后世的道理都不知道，就是然后这个皈依了佛门以后的话呢，很多人也是没有学过宗派，也就是说是没有这个，如果我们的这个唯识宗和众观宗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尘世啊，所谓的这个轮回的根本呢、啊，然而生意地和世俗地这些也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是对他来讲是这些都不成立的。但是我们一旦呢，就是学习了这样的这个离真法门，学习了这样离真法门的话呢，那么最后这个二谛分开的执着，就是这种执着的对境，就是我们指的是就是现在的刚才所讲的缘起显现啊，就是现在瓶子柱子等等，就是我们这个面前呢所供认的这个法呢，就是叫做是缘起显现。有些中观派呢，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叫做显现分啊，就是显现分。这个显现分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主体，就是也就是说是辩论的主体。我们说是这个瓶子二谛当中不存在的，那么二谛当中不存在的话呢，没有这个分开二谛，就是也就是说，就像月称论师呢，就是最后那个说是明眼当中也是不存在，那你的这个参身呢是什么这个样的？就然后这个使女的二字呢，就是对你这个损害了什么什么？就是我这个宗旨背不到，但是这众论当中呢，就是也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明眼当中的这个法这个不存在和实际上是。使女儿子不存在呢，就是同等的，没有任何这个差别的。就这种情况呢，就应该这个，也就是说是中观应成派的最后部分二谛的这种理智来进行推翻。进行推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二谛分开执着的所谓的对境，这样的这个对境呢，就是最后全部就已经这个颠翻了，全部推翻了。推翻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细微的执着，就对生意谛和世俗谛的这两种执着呢，就是也完全都就是折破啊，就完全的这个折破。这个时候呢，就是真正这个中观里面所生。为的这个平等一维的这种空性，也就是说是远离一切细轮的这种法界呢，就是法界的金线呢，就是已经这个现前呢。我们那天也不是说了吧，就是如果中观根本慧论为主的这些中观呢，就是进一步的文思修行的话呢，那大圆满的这个所具足的本来清净呢，就是很容易这个通达，就是因为大圆满本来清净当中也是所具足的我们的这个性的本性呢，不管是神意当中、世俗当中，最后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以这个法界无二无别，要具足这么一个这个观点，就是那么这个观点如果能指导这个中观的这种推理的话呢，那么就很容易就是轻而易举的就是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法王如意宝呢，为什么是直直行行的前面，就是也就是说前行的里面呢，就是专门用了一些中观应成派的共同的很多推理来进行这个推翻，就是心与外境，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只有通过这个理智呢，摒除我们的这个执着二谛的对境，然后执着二谛对其对境的话呢，就是全部可以这个推翻，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细微的执着呢，就是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平等，就是颠破这二者，就刚才生意和世俗的这两者的话呢，就是平等一味的，就是可以这个破掉，达到了离邪的境界。由此看来，尽管暂时在分别心面前分开二谛，尽管我们这个分别念面前的话呢，就是生意谛和世俗谛就是这样分开的，但是从究竟意义上讲，以成立无二，离喜治疗抉择无分别智慧之性境，以及呢辨别后的描绘之性境的过程中，就是暂时呢就是应该在分别面前这个生意谛和世俗谛可以这个成立的，但是从那个究竟的角度而言的话呢，那么这个成立远离一切细论的无分别的这种这个甚至的如根本慧定的这个性境的时候也好，或者呢就是在这个辨别后的描绘的这个性境的过程当中呢，将有无成人的道理等区别开来是显得更为重要。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摩诃仁波切在也是定解报道论里面就是就一再这个讲，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分开的话呢，就是很多别人对我们的这个泰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经典当中的这些道理呢，就是很难以这个区分的。这样的话，他这里呢说是这个抉择就是大中观的时候，抉择这个无二分别智慧的时候呢，就是一切成人都是不存在的意思，这个过程当中不存在。然后呢，就是辨别这个何德描绘的这个心境前面，这个前面的话呢，就是一切这个地道啊，就是这些功德呢，应该这个成人的，应该这个存在的。那么这个分析呢，就是相当重要的。中观应成派也是应该这样，我们将那个心境和将什么般若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呢，也应该动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动到这一点的话呢，有些人太过分了，就是然后那个所有的这个三恶的这种报应呢，所有的这个前世轮回全部都没有的话呢，最后修行人也觉得是现在我跟这个孙思白道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般 般若经里面讲是一切都是实不存在的，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弄得特别可怕的一种境地呢，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认为是一切都是这个存在的话呢，就这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在这个真正的真见当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不管是你觉得中观因缘派还是自性派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就像顶戒宝段里面所讲的那样，大中观当中也好，或者呢，就是说生者的这个大智慧当中，大理系当中呢，就所谓的承认也是没有的，因果也是没有的，轮回也没有的，一知三知是也没有的，甚至我们的这个密宗当中的所谓的什么誓言呢，当当就是这些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然后在这个合道面前的话呢，应该无有损害的，更是所承认的这一点呢，应该是承认的。当然，这个合道当中的话呢，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所谓的生女的儿子啊，常有自在的我。就这些都是面当中也是不成立的法，这些呢就是合道当中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但是呢，众生呢真正功力所显现的这个无根是勉强所显现的这些七境世界呢，应该可以这个承认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应该这个分清楚。如果没有分清楚的话，那就是不太合理的。以前那个 K 柱记他的这个中观当中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前一排外柱的很多这个中观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也做了一些这个驳斥。但是实际上呢，后来就是什么什么为主的一些高僧大德解释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并没有分那个入定和出定中观的原因，所以呢就是就随随便便这样发出泰国。后来呢就是全智国人吧，也是在中观的这种这个破除邪说论当中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的，就是这样一来呢，应该这个分这个后德和这个入定，就是这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轮回涅槃束缚解脱等一切理论，在入定根本会前虽然无有立足次第，就是所谓的解脱啊，然后这个束缚啊，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所觉得的一样，就是包括佛陀也没有，解脱也没有，轮回也没有，就是最后这个涅槃也没有，就是什么法都没有，就是最后这个这样抉择的，在根慧的面前呢，没有一个立足之地。而何德描回来衡量舍这些，作为数量必定是存在的，就是这些是数量，就是我们以真量来这个面量来继续这个衡量，衡量的对境，衡量的对境。那么这些法呢，就是你不能这个说是轮回不存在，涅槃不存在，还有这个束缚不存在，解脱不存在，那这是根本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那天讲那个中观根本慧论的时候呢，这个在神意当中怎么不存在的这个道理也给当时给大家应该，但是在这个世俗当中的话呢，也应该这个承认。现在很多人呢对这个般若空性呢，就是有时候呢很难这个升起信心，一旦升起一点信心的时候呢，然后自己的这种这个平时的我们这个修持善法就这些方面真的这个一点都是没有这个进步，这一点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的话呢，自己认为可能自己还是有一点点见解啊，就是听过一些大圆满的本来情节呢，听过一些纵观的话呢，每天都是就是自己觉得是很舒服，就是什么念诵啊，什么那个修持善法都没有，就是整天都是就闭着眼睛，就是然后张着嘴巴就是坐着。但是呢，这也是不一定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就是在实修当中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境界呢，就是不可能这个超越法王如意宝。法王如意宝也是在从明眼这个显现上，该发愿的该发愿，每天都是念普贤心愿品啊，这些都是不间断。法王如意宝要接近圆寂的时候的时候，他就舍不得每天的这个传法。后来就是自从医院里面回来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应该很多事情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求呢，就是每天都是这个金刚道用名，就是哪怕是听一堂课啊，或者是这个听课的时候前后的这个发愿呢，这一点呢就是的确是这个对我们众生的这个真正让这个了知前世后世的众生来讲，是在世俗当中是这是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如果你这一点也是不承认的话呢，那真的要么你的这个境界是已经超出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像莲花生大师等等就是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境界，要么呢你可能这个见解上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们学院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看一些什么这个大圆满或者是一些大中观的这个书，但是呢就是在明眼当中的念一些咒语啊，奔增的信主啊，就是甚至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供水供香的这种行为也是从来的是没有的。他一般来讲是在学院里面就是这个书上拿着念珠，就是念珠，就是这个很少见。有时候是看着他书里面带着念珠的话呢，哎，觉得是真的非常稀有啊，就是冬天开着鲜花一样。就我们都就觉得是啊，今天他老人家的是书上拉着这个是年主，是不是今天是非常吉祥的日子啊，就是有这种这个想法，这样不太好啊，的确不太好。就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随顺上师的一些这个弟子的话呢，有时候空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尽量的是就是每天自己就是有规定的一些念咒语啊，就是这些呢应该尽量的念。但是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讲一些是非呢真的没完没了的一直讲，一个小时不够，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够，三个小时 说一直降降降，这也是是我像是亲友可愿，你们很多这个基僧当中的一些习气吧，就是基僧当中的一些习气。然后呢，真的要探讨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念注意啊，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就几乎都是就是念句句，就是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修行人就是这样的，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也不看书，也不仅仅的这个修持，就是最多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闭着眼睛，就是然后打个盘就坐一会儿，然后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直搞时间法，然后锁起来的时候呢，我的上师如何如何，我这个学禅宗，我学大圆满如何如何，让自己把自己这个吹得非常高，就是这样的就可能就是意义不是很大的，就是人生非常难得的，应该那个自己啊观察自己的相续，就无始以来的我们造的业障也是非常多，应该有非常这个加持的这些注意啊，这些也念，每天呢就是不断的就是听一些法，然后同时呢就是念诵那个前后的一些偈颂啊发愿啊，就这些应该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真理也讲，而何德描绘来衡量的时候呢，就是作为这些所量呢必定是存在的。这一点呢就是这包括那个月称伦师和龙龙菩萨的话呢，他们也是是这个精进修持的人，就是精进修持的人。那么我们这个作为有些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大概概念上认识一点，自己认为自己很满足，就这样可能不太好。就这一点呢，就是大家应该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好，今天讲到这里吧。提出一个问题，昨天是15个问题吧，今天16个问题。16个问题，月称伦师一开始这样抉择深一滴，与咨询派的抉择生意有什么不同？
所能得以看见头发一个同一个长的发现这个那些让我们吃饭这本错人做了做了笑。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